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么这个在上周十月四号有一个 Hurricane Matthew， 那么他首先呢打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哪里啊？有没有关注啊？
海地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视频。海地总共有1000万人口，那么因着 Hurricane Matthew 呢，有35000人正在流离失所，没有水喝，没有干净的水，没有食物。海地当地的居民信奉的是巫毒教，就是泛灵信仰，万物皆有神的信仰，是属于从非洲过来的信仰。那么海地到今天为止呢，救难的部队呢都还没有办法到达那边。因为美国佛罗里达也受到重创，所以美国的舰队呢也开不到海地。这是从太空站看到的讯息啊，整个 Hurricane 通通都是暴风雨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天父上帝，你是关乎万民的神，主啊，你愿意万人得救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归向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孩子在这边为海地献上祷告，主啊，求你保守那边的弟兄姐妹，求你保守当地的人民。主啊，我们看到35000人在那边没有水喝，没有食物。主啊，真的是你亲自扶持他们，亲自能够将施恩的手怜悯他们。主啊，孩子也求你复兴当地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他们被信奉各样泛灵的信仰。主啊，真是圣灵光照他们，使这个国家复兴。哇，能够成为在你的殿里面敬拜的万族万民当中，与我们一起享受你的欢喜快乐。祈求祷告，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作为一个基督徒呢，有一天你到天上见主的时候，你觉得你会最感到惊讶的一件事是什么事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你觉得你最惊讶的会是什么？最惊讶的就会发现说，原来跟你敬拜的人啊，旁边站的不一定是中国人。我们人呢都有一种中心的思想，你会以为说你旁边敬拜的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一群，但是有一天你发现说旁边站的居然不是跟你同种族的人，都是神国的子民。那个时候呢，你有可能会觉得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内心的视野太狭隘了。耶稣基督爱我们是爱万族万民啊。好，接下来我讲说 Jack 往前面翻。在这个60-70年前呢有一个牧羊人在死海的外面牧羊。那么他呢就随手拿一块石头呢对着山洞丢，所以就是死海，下一页。对着一个山洞丢进去以后呢，他发现一块瓦器打破的声音，他听了吓一跳，所以身为牧羊人，他以为他闯祸了，所以呢他就躲起来。躲起来呢，过了一会发现没有什么人出来，他就继续跑出来。跑出来以后，他就走到里面，发现呢他打破的呢是一个瓦罐。这个瓦罐呢，下一页，这个瓦罐呢上面有一卷这个卷轴啊。这个卷轴里面呢，就放着在西元前就放着当时图书馆的圣经，是被保存下来的。那么就像各位看到这个右边这个角落这个房间一样，就是当时的房间，这是拿光去照它而已。里面放了很多瓦罐，就里面都是卷轴。这个卷轴里面呢，就找到完整的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，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我们知道写于西元前700年。以赛亚时代，西元前700年。那么这一卷找到的以赛亚书呢，经过太史寺科学的鉴定呢，是在西元前100年 的这个卷轴。那这也是一个证明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，因为弥赛亚书写成于耶稣基督之前，所以弥赛亚所发生的事情呢，完成了弥赛亚书的预言。好， 那么在整个以赛亚书呢，圣经是后来才分章分节的。下一页，在以赛亚书里面呢，总共圣经呢有66章，就是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。巧合的是呢，圣经也是66本书，圣经的旧约呢是39本书，新约呢是27本书，所以39+27=66。那么以赛亚书呢，巧合的呢，从第40节开始呢，就讲到耶和华的安慰。那么到40节呢，到第66节呢，就好像是整本圣经的新约部分。所以以赛亚书呢，是一本圣经当中的圣经。那么在新约部分，就是从第40章到第66章呢，就好像圣经的第40本书马太福音，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。你如果翻第十章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，要修平主的道路。这是谁讲的话？施洗约翰讲的话，就是在福音书的起头。那么在新约当中呢，如果你看新约当中39、27章里面呢，最中间那一章呢是第53章，53章总共有12节，最中间那一节呢是从第5节开始，5、6、7、3节，这3节呢，照你这样看的话呢，就是圣经当中的圣经最重要的那一节经文呢，到底在讲什么呢？各位应当有兴趣知道。你看下一页，53章第5到6节呢，他说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接下来看第7节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所以在正中间的地方呢，描述了一位受苦的仆人。这一个仆人呢，他定义呢，为我们所受刑罚，使我们得着平安；为我们所受鞭伤，使我们得着医治。这一位仆人呢，到如今我们就知道他就是弥赛亚耶稣。但是当时的人并不明白，所以在新约时代呢，往下一页，新约时代呢，这个门徒腓力有一个主的使者就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往南走。”于是呢，他就去碰到一个安提阿伯的太监。到今天来讲，安提阿伯就是伊索比亚，就是非洲 （Ethiopia）， 就是非洲的太监。那么非洲的太监呢，他是一个犹太人。他到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呢，他就读他的以赛亚书。读了以赛亚书的时候呢，他就念了一段。所以下一页，他念的那一段经呢，他说呢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。然后呢，他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太监就对腓力说：“请问，先知说的这句话，就是以赛亚先知说的话，到底是讲谁呢？是讲以赛亚他自己呢，还是在讲耶稣？”于是呢，腓力呢就开口，从这个经上开始呢，就对他传讲耶稣。那么两个人就走到。往前走的时候呢，就看到前面就有水了。于是太监就说：“那有水的话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”腓力就说：“你只要一心相信就可以。”于是呢，太监就立刻就受了洗了。他说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于是又吩咐车子站住，对腓力跟太监两个人同时就下去受洗。那么我们看到，透过以赛亚书，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，你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。你也看到一个安提阿伯伊索比亚的太监，他的信心，当他在念的时候说：“这位受苦的仆人到底是谁呢？”当你明白是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就立刻做了一个决定，说：“我愿意一心相信神，然后呢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”于是呢，他就立刻受洗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告诉每一位弟兄姐妹说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苦的弥赛亚，就是要来拯救世人的罪孽。你知道在穆斯林的国家 Muslim， 穆斯林的意思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啊，穆斯林是人。穆斯林的国家呢，如果穆斯林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， 他不是说他是基督徒，他说他是 Christ follower， 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。他不再用基督徒这个名字，他不 prefer 用这个名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徒是有一个标签的，它是有一个 label。当你在国内的时候，很多从国内来啊，没有接触过这个信仰的人，当你在国内的时候，很多人说哦，我是基督徒，那人家心里怎么表达？很多人心里觉得说这个人一定很奇怪，是不是会有这个标签？但是呢，在 Muslim 的世界里面呢，很多穆斯林他真的信主耶稣，他说我是 Christ follower， 我愿意远离罪恶，我愿意跟随耶稣。所以在这个里面的太监，你也看到说，我愿意真心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一刻，他就选择了受洗，他的生命就被改变，于是福音就传到了非洲哦。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建立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中间，所以这是神特别拣选的地方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啊，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啊。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我们提到啊，下一页就讲到犯罪的百姓啊。他说呢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养育儿女啊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呢，却从来都不留意。”然后呢，我们就被指责了，说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。在我们教会里面啊，我们讲说，其实每一个人呢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你会讲说，哦，我是哪一年信主的？可是好像就是从那一年信主以后，你跟神才有关系。但是你如果仔细思想你自己的生命，从你信主之前，神其实跟你就已经有关系了。因为呢，在这里讲到，神说我养育儿女，我亲自把你带大。在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还不是生下来啊，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知道你了。但是呢，被神所养育到的儿女呢，他却不认识神，他选择说，我不要接受。那么在这里第一章，你看到的是神用情感的呼唤，因为这是神的心痛，为父心肠的心痛。我们看到一个心痛的父亲讲说，我的名从来都不留意，也不想认识我。最后他只好说，你是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啊，因为他离弃了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。那么因为这样不顺服啊，下一页我们就有一个无法满足的生命。这个无法满足的生命呢，在阿摩斯说呢，人饥饿并非没有饼，人渴呢，干渴呢，不是因为没有水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我们养小孩的时候呢，最痛苦最痛苦的就是爸爸叫你做这样，比如说不要吃冰淇淋，然后小孩就很大方的看着你说不要，对不对？还是说爸爸叫你说不要啊，去再继续玩 game， 不要去玩游戏，小孩就很大方的看着你说我不要，不听你的话，不听耶和华的话呢？不听耶和华的话，我们呢，就因为呢，失去了这个活水的泉源，所以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生命当中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满足。所以上帝说呢，我的民做了两件恶事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，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说为自己凿了一个破坏不能储水的池子，在耶利米书里面说的。所以你就有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生命。例如说啊，买新车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新车的喜悦，对不对？买新车，第一次买新车的时候，哇，这台车上面有新车的 smell， 新车的味道。请问这个喜悦维持了多久？当中有没有人刚买新车？装新店好像买了一台，不过已经两年了。好，就是买了新车的那个喜悦，那现在还很喜悦吗？就没有了。好，所有物质的东西呢，买了就是这样，你的快乐呢不会享受很久。买了一个大房子，好高兴啊！特别在德州啊，德州现在说你的房子要买几尺啊？3000尺，在国内是不可思议的大了。到 Texas， 他说不够， 要4000我才够。为什么？我要一个 study 自己的书法，对不对？我要一个客厅，然后呢，我还要一个 media room。media room 是什么？看电影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要一个很大的厨房，然后我每个小孩都要一个房间，所以你家就变成4000尺了。买的时候好高兴，买进去了以后发现你们家只有3个人，夫妻跟一个小孩，然后发现3个人住4000尺的房子，你要不要打扫啊？要啊。然后最后只好怎么样？欢迎大家来我家玩吧，因为我家从来没有去过，很多地方我自己都没去过，是不是变成这样？这就是我们人一种很有趣的人生。你追求物质，可是这种物质呢，其实你心里面并没有真的填饱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真的肚子饿呢，不是因为你没有饼，你没有水喝呢，你干口渴呢，不是真的没有水，是因为呢，你根本就是离开了耶和华，所以你的生命再也得不到那个真正的满足，所以你只好拼命的用物质来填补。我们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，所以呢，他说不要溢于物啊。被物体所控制啊，异于物是很有智慧的，因为我们的人的灵魂呢高过任何的物体啊。好，从第40章开始呢，下一页就看到我们神呢带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安慰。我们的神说呢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。所以即使人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，神说我就是定义要救你。这句话有什么震撼性呢？这句话的震撼性就是告诉你说，其实我们人真的一点都不可爱。我们今天主日学以后，我们要开同工会。同工会就是把一群不可爱的人放在一起，去做神所喜悦的事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一群人根本就是不可爱的，每个人的问题都是一大堆的。但是神说，我安慰，因为我有解决的办法，你们要跟着我。然后呢，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呢，他的日子满了。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。哎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还是一样糟糕，我的罪孽怎么可能赦免呢？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所以就向他宣告。那这里说安慰的话呢，就是福音，将福音传递出来。下一页，雅各说呢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我们在地上会不会很有冤屈啊？一定有的。你工作上面会不会有人误会你啊？一定有的。你的 paper 会不会被人家抄袭啊？很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你的研究成果有没有可能被人家偷走啊？有可能。你的努力，老板是不是会看不见啊？一定看不见。你很认真的做生意，是不是最后一定赚钱啊？不一定。这些东西呢，你要记得，就是神都看见。神通通都看见。这里讲到了两个人啊，雅各跟以色列。雅各就是以色列，这两个人都是属神子民的代表。属神子民的代表呢，我们常常呢就忘记了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神所掌管的。举一个例子来讲啊，我的女儿最近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她说呢，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身？然后呢，不管我讲什么答案呢，他通通都不满意。就是 Daddy， 你告诉我，到底我会不会被鬼附身，会不会 possessed by demon？ 好，那他问这个问题问了我，最后也问了 Danny， 所以上个周礼拜天Danny 花了大概5个小时去跟他讲这个问题。那我们也非常的困扰，因为他问的问题很难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就照着圣经的话跟他讲，但是怎么讲呢，他都不满意，就是讲没有问题可以一直讲。可是听的人呢，他觉得你怎么讲都是不是我要的。今天早上呢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忘了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就是我忘了跟神祷告。我一直想要用我的方法去解决它，面对这个问题去解决它，但是我忘记了说，我其实应该要跟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要用？不要再用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顺服神的带领，说主啊，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。求你的旨意成就，让你来解决。所以早上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。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应验了经上讲的这句话，就是你什么都想要自己面对，好像我的冤屈只有我解决啊，我现在不解决谁能替我解决呢？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已经讲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在看， 神会替你解决，神用他的时间来替你解决，不能用你自己的血气说通通都是我。好，那这样就是把神晾在一边。上个周三呢，我们全教会有祷告会，所以祷告会我们来了五位同工在教会里面祷告。祷告会里面有各样的祷告事项其中有一项呢，就是我们特别祷告周三的时候，我们祷告说求主让牧境在广州的牧境可以找到一间合适的教会。结果我们周三祷告，我们周四还是周五，牧境就发来说感谢主，我已经找到合适的教会，在广州是李晨介绍，马上就找到，所以神就马上成全我们的祷告。在新约使徒行传呢，你可以设想耶稣基督他升天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门徒在那边傻傻的看，然后说你们在那边看什么然后最后门徒就回去。在教会的初期，所谓的教会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各位想想看，他们做的第一个教会的活动是什么？给各位猜第一个是敬拜，第二个是主日学，第三个是姐妹会，第四个是祷告会。答案是什么？祷告会。因为我刚才讲祷告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事情就是祷告。祷告是什么意思？祷告呢，是让神呢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。这又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忘记，你现在是神人同工，神跟人一起做事。以前的思想就是我要努力，所以我自己做我自己的。祷告是什么意思？祷告是我有注意到，除了我做的这件事情以外，神也在工作，所以神的工作是有得到印证的。我再拿牧境的话，牧境的 case 来告诉你，李晨有把这个天和教会的讯息 pass 给牧境，对不对？可是牧境走进去那个教会，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不是李晨，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掌握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中间经过奇妙的带领，牧境自己也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，还有让我进去的时候不要太害怕，这个教导不要很奇怪，是不是？所以神就应许他了。所以有神的工作，也有人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人只看到我自己的这一边，忽略掉神的那一边，就以至于你在地上会有一种挫折感，因为你还是把你自己当作神。就像我这里呢，有一串钥匙，这里面钥匙不是很多。那么所谓的 committed 基督徒委身的基督徒，就是你很 commit， 你就是把钥匙交给耶稣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子够不够呢？我礼拜五参加团契，礼拜六参加这个家庭聚会，礼拜天我都来敬拜，一直待到礼拜天晚上，这样子是 commit， 是委身的基督徒。可是这样够不够呢？答案是你有没有把每一支钥匙都交给神。我可以在教会里面侍奉，我觉得我很 commit 很委身了，然后呢我回到家里面呢，我决定还是要打一下我的 game， 对，玩一下游戏，但是你这件事情呢，是不是也是交给神？不行，这件事情神不能碰触，只有我能做，神不能做，神不能碰触。那你这样子不是真正钉十字架的基督徒，明白我的意思？这样会不会太沉重？所以呢，要把你每一只钥匙都拿出来，你仔细想，每个人都有好几只钥匙，好几把钥匙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我明明知道是不讨神喜悦的，可是我今天仍然做。例如说，我对我的太太仍然不够好，因为我太太就是这个不对，那个也不对。这件事情讨神的喜悦吗？不讨神的喜悦。或者是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完全不行，跟别人比起来完全不行，可是他是你先生呢，是不是？这件事情也是一把钥匙。或者是你觉得在工作里面，你觉得这个同事我觉得看不顺眼，因为他工作实在太不认真。但是神爱不爱这一个不认真工作的同事也是爱他，这也是一把钥匙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有好多把钥匙没有交还去给神。什么叫做真正有活水的生命？就 就是你要把整串钥匙都交给神，真的是要把我们人生每一串钥匙都交给神。例如说我们在，我有好多例子，例如说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，结果我们在外面呢，我就想聊天，我也犯过这种错误，就在外面聊天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一把钥匙没有给神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没有把全人献上给神，但是呢，神说呢，我必看见。为什么呢？当你某一把钥匙受到挫折的时候，你就说啊，我好冤啊，我都是你都不让我知道，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情况，所以神才质问你，他用问句，他说你为什么问呢？接下来我要提到在东京的一个教会啊，下一页。我们家呢，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呢，如果碰到周日，我们都尽量在那个地方呢找一个当地的教会。那就算是在外国呢，我们都尽量找华人教会，因为我们很想看看当地华人生活的情况。那这里是我们的这个周这个暑假呢，到东京基督教会东京玩的时候呢，在周日的时候参加，他们也是浸信会，叫新桥教会啊，在日本地铁叫小船马丁的旁边的一个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呢，它的前身呢，就是东京国际基督教会，是他们的大教会啊的东银座分会。那么弟兄姐妹的成分呢，是一个特别的成分，叫做日本残留孤儿或其后代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？日本残留孤儿，日本哪有什么孤儿？日本不是侵略中国的吗？原来他们侵略中国被打败以后，他们不是投降了吗？投降了以后，在我们的东北呢，军队就撤走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日本在中国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，所以他们在当地是有大量的企业、家人、小孩，全部都留在中国，然后军队就撤走了，突然就撤走了，这些人全部都留在中国。中国人看他是哪里人？日本人。等到后来呢，开放以后呢，日本政府说：“哇，你们留在中国太可怜了，我们决定开放过来，所有留在中国的这些人，我把你们定义一个新的身份，叫做归国者，你们可以回来，回来就立刻取得日本的身份。”结果他们回来了以后，日本人把他当什么人？中国人。所以在中国他被当成日本人，在日本他被当成中国人。很多战后遗孤呢，他们是孤儿，没有人照顾他们。他们到了日本以后呢，甚至都选择说：“我不要，我不需要日本的国籍，我不用日本的国籍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中国的身份。”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呢，谁接纳他们呢？他们在教会里面发现了耶稣基督的爱，上帝接纳他们，因为上帝是没有国籍的，上帝也没有政党，上帝是没有国籍，上帝也没有政党，上帝接纳每一个人。于是呢，是日本的残留孤儿或其后代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缘起，下一页，他的缘起呢，就是有一对弟兄，很普通的弟兄，叫张国栋弟兄。这次我们见碰到他，他看到这群羊没有牧人呢，心中挂念，就想到说，我们所信的神岂不是孤儿寡妇的上帝？我们所信的神是孤儿寡妇的上帝，是软弱的上帝。我们所信的神的心肠呢？他是怜悯谦卑的人，怜悯那些衰微的人。那个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他，哪一句话呢？就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所以三月四号他就联络慈光堂的牧师，然后他们这一对夫妇呢，就决定走出来带领这群羊建立教会，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只是一个弟兄，一个夫妇，就是有一个心志。所以我很大的感动是这样，我觉得神在寻找一群有心智的人，不是在寻找，教会可以是很大，也可以是很小，但是呢，只要是一群有心智的人，说主啊，你来用，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来做件事，神就一定会用。我再讲更清楚一点，我们现在都在讲教养小孩嘛，教养小孩最大的梦想就是要进哈佛嘛，或是进 MIT。对不对？我进到很好的学校，如果是音乐的话，就要去茱莉亚学院；如果是工科的话，就要去念麻省理工学院；如果是文科的话，就念哈佛。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哈佛的毕业生、麻省的毕业生， 毕业生，茱莉亚学院的毕业生，都比那些愿意被神使用的人的数目还要多。意思就是说，愿意被神使用的人是比较珍贵的。每一个人只要有这样的心智，都可以成为那个最珍贵的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，并不需要多一位哈佛的学生，并不需要多一位 MIT 的学生，也不需要多一位。我们需要的是被神真正所使用的人，就像这一位弟兄一样。所以啊，我们在那边敬拜，我们好喜乐，然后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看下一页，这是他们谈会的照片。在敬拜的时候，在敬拜的时候呢，这个跟我们唱的诗歌是一样的，也是唱这个诗歌，对不对？中文的诗歌一半，另外一半呢，全部都是日文的诗歌，所以是中文的诗歌跟日文的诗歌同时唱，同时来赞美神。好，今天我们有韩国的弟兄，韩国来的弟兄在我们的中间啊，我们也是很希望，将来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万国万民一起去敬拜神，不是凭着自己狭窄的这种民族情节来敬拜，要以耶稣基督的眼光，这个眼光呢是天上的眼光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下一页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呢是无法测度的，因为他说呢，你不知道吗？永在的神呢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疲倦，他的智慧呢是无法测度。所以你真的明白神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我们人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决定，遵行自己的旨意是一件没有智慧的决定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要 follow 的是神的旨意啊。在圣经上面，神用一种动物把它比喻为自己，他选择的动物是老鹰。在出埃及记他说呢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，也怎样看见了，我怎样像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面。所以神把他自己比作老鹰，神也希望我们也是那一位老鹰。为什么呢？根据以赛亚书第40章，各位刚才念的经文下一页，你会看到他说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的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然跌倒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凭着你自己的能力，最后一定失败。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凭着你自己的能力，在神面前一定是跌倒。但只有一种人，就是等候耶和华，凭着自己的力量，再加上耶和华，我等耶和华，不是完全凭着我自己。神说呢，你必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却不疲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好，下一页我们看到一张图，就是大家想到老鹰都想到它在天空当中翱翔的那个画面，老鹰就飞起来了嘛。那如果神用老鹰比喻他自己的话，神把你背在他的翅膀上带你飞上去的话，那你在地上的生活如果用一种比喻的话，比较像是什么？鸡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鸡呢，就是每天就只看到水平面，在地上的事情，你没有抬头看，鸡不抬头看，所以每天就一直注意看地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。鸡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找吃的，所以等到你吃饱了，最后就是被肯德基收去了，对不对？老鹰有什么特色呢？老鹰这个动物呢，他的一辈子花很少的时间在找吃的，很少很少的时间在找吃的。那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干嘛？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抬头看，看，抬头看。老鹰的眼睛呢，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动物可以眼睛直接看着太阳。老鹰常常就眼睛看着太阳，往上面看，看着太阳，这就是他的目标。所以老鹰飞上去的时候呢，它不是为着地上的东西吃，它就是常常在天空里面翱翔。当它往下看的时候呢，各位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一开始我放海地的灾情，当它往下看的时候，它就看到海地的灾情，它看到的是全地，不是只有我们休斯顿，也不是只有我们狭隘的某一个特定的族群，它看到的是全世界。所以如鹰展翅上腾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各位要放弃做肯德基的那只鸡的生命，真的是要让神背起来，说飞到天上去， 然后呢，你要常常看着太阳，常常看着上帝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跟随。虽然我现在还不行，但是主啊，我要跟随，带我飞上去，带我看到全地，让我有那一个怜悯的，那个像主一样性情的那个心肠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都不行，好像被限制住。但主啊，打开我的眼界，打开我的眼界。如果我旁边有什么人得罪的，我最亲爱的太太，我亲爱的先生，我亲爱的，我对不起，我愿意打开。然后你就愿意，当你把这些都舍弃的时候，你就回到神的面前，神说：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让神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。有没有例子呢？有的。初代的使徒呢，第一次成立祷告会，耶稣在的时候成立祷告会，全部的门徒都怎么样？根据福音书的记载，耶稣在祷告的时候，门徒都在睡觉，没有一个门徒来。到了使徒行传，耶稣不在的时候，你才看到门徒在开始真正的聚在一起祷告。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在睡觉，都是犯错的。但是呢，因着神的恩慈，他带我们飞上来，我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。于是这些使徒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他去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被抓住了，抓住了以后呢，宗教局的人呢就叫使徒来把他狠狠的打了一顿，就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，不要再讲耶稣了。然后呢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呢，你被狠狠的打了一顿，你会心里怎么样？郁闷？不是，圣经上说。这些使徒呢被打了以后心里欢喜，他说被主的名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而受到侮辱是可欢喜的。我是何等人，我居然跟耶稣基督一样受到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侮辱。我们的主有没有受到侮辱？有。我是何等居然跟他一样也受到这样的侮辱。所以门徒都很欢喜，因为配为这名受辱，神让你用这个因着他的名受辱。他们就每日在店里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，然后传耶稣是基督。他们有没有停下来说：“我不愿意将这件事情分享给大家？”没有。现在中国的教会啊比较放开，但是有时候政策松，有时候政策紧。你去家庭聚会会不会有风险被抓？有啊。今年的三月份啊，我去啊张琪妈妈家聚会，哎，不行，可以不泄露吗？家庭教会聚会，家庭教会聚会，张琪自己都不知道，他们家四年前才被人家超过，你知道，在聚会的时候，敲门查水表，啪，打开进来，全部带走。但是呢，这一群弟兄姐妹呢，他们说，我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受是可欢喜的，他们天天查考圣经，他们就每日的在殿里，在神的殿里面，在家里。家里啊，家庭教会不住的教训人，然后他们在做这些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就告诉你说，耶稣基督就是拯救你的那一位，每一个人都应当来归向耶稣基督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你还没有享受这个福分的啊，如果在座还不知道的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这样的机会跟神说：主啊，我愿意对你诚实，我愿意悔改认罪，我愿意信靠耶稣。受洗归入这个永恒之约，我们现在周日都有受洗班。如果神感动你，欢迎你举手，你就说：主啊，我愿意回来，我愿意成为那个如鹰展翅上腾的那一位，成为真正耶稣基督的跟随者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真的是充满感谢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亲自提醒我们，不可以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。主啊，我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寻找那个真正的喜乐，不是只看眼前。不是看物质，不是看成就，因为在这个地上没有什么比得到耶稣基督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。主啊，愿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在属灵上面有真正的看见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亲自责备我们，可以向你悔改说：主啊，我真是对不起，我做得不够好。主啊，我愿意向你面前改换心志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大大的复兴我们，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同工。主啊，看你为至宝，能够将生命当中所有黑暗的钥匙通通交出来给你。主啊，为你所用，成就大事。主啊，愿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